开始敬拜赞美团就用诗歌将我们带入崇拜，用诗歌将我们进入圣宝座前，与神奏出一个生命的乐章。让我们同心低头来祷告。充满慈悲怜悯的阿爸父神，当我们来到你圣宝座前献上敬拜，我们用感恩的心，我们用诗歌来赞美回应你的爱与恩典。感谢神，我们可以依靠祷告研读神的话语与你连结。在这世上我们有百般的引诱与试炼，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圣灵充满我们，进入我们心中掌权，使我们能够单单来仰望你。求主施加刚强的意志，带领保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。我们将今天早上的敬拜恭恭敬敬摆在你的面前，求神赐福在你面前敬拜服侍的每一位同工，每一位弟兄姐妹们。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。请问陈牧师上个礼拜讲到的题目是什么？不要翻桌报，要放在心上的歌。当我回去思考要放在心上的歌到底是什么样的诗歌，陈牧师从诗歌当中勉励我们数算神的恩典。我们既然要将一首感恩的诗歌、盼望的诗歌放在你我的心中，我们生命是不是就是一首生命之歌？当你是生命之歌的时候，你要如何奏出一个生命的乐章？所以我今天就用生命的乐章来思考，通过马太福音这一段经节来思考生命的乐章。每一个曲子有长有短，有高高起伏不定，诚如我们的生命一样，有长有短，有高高起伏不定，有哀伤的曲子，有动人的曲子，有高潮的曲子。我想起这种诗歌的这种曲子，记得在台湾早期我们都看过梁山伯与祝英台，那种是哀伤的歌，我记得很清，我姐姐连续看了12次，每天就是听她唱梁山伯与祝英台，那种悲伤哀伤的歌，感人动人那种爱情的歌。那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从神领受，放在我们生命的歌，放在我们心上的歌，来奏出一首生命的乐章？我们生命也是如此，那怎么样才能够奏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乐章？记住，你的生命，你所奏的乐章后面一个编曲，一个天词人，主耶稣基督，不是你自己。当你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会做出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曲子，而且你的天词会非常的动人，你就可以做出一个生命的乐章。当主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，他要掌管你的生命，他要引导你的生命，而且你的生命更丰盛，更有价值。我们许多人每天都已经有足够的压力烦恼来面对一天的生活，不是吗？每天你一起的，哎呀，第一句是不是，哎呀，我又要面对那么多的事情，难道你还有时间去思考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吗？今天的事你已经够烦了，你还要去思考明天发生的事吗？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本身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。我记得在我在新加坡的时候，隔壁有一个老太太，每天都问某某人说明天不会下雨吗？我说啊， 今天都已经不会下雨，明天他已经在考虑思考明天会不会下雨。我们都是这样在思考，如果万一，当你有这个思考的时候，你的心中已经打开那一种恐惧的一扇门。如果你们有没有想过说，我今天开车如果中途没有怎么办，如果中间我的轮胎爆了怎么，为什么要去思考那么多如果，是我们生活为什么那么多压力烦恼呢？难道我们来到教会做一个基督徒还有那么多的如果吗？你今天来已经应该是充满喜乐，当你一开门的时候，你应该是充满的喜乐，我要赶快到教会来参与服事的工作，我要在敬拜当中，我要在祷告会的前面里面向神呼求，阿爸父啊，求你进入我的身体，求你到我的心中来掌权。当你的心中一旦担心如果被打开的时候，这一扇门你就活在恐惧担忧压力。最近看看报纸报章杂志，最近很多这种莫名其妙的病来，其实都不是造成什么外来的因素。第一个医生讲压力，那你压力看不到，我说没有东西压我啊，怎么有压力？因为你就开始烦恼，这些压力造成忧郁症恐惧症常常这种。我们做一个基督徒，当我们发现基督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如此的有意义充满喜乐的时候，你就不应该担心。主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今天的恩典够用，那你会想，哎呀，今天我恩典用完了怎么办？主还是给你新的恩典，新的供应，你明天还是要领受新的恩典，新的供应。所以当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要只有感恩，领受恩典，好好的享受主给我们的恩典，然后你要与你的朋友将这种爱与恩典分享出去，不要积存在自己的心中，你要分享出去。这就是你今天生命开始要做出的一个业障的一个开始。当我们领受神给我们这种丰盛的恩典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将它分出去，你不要积存在里面。当我们把这个爱分享出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，哇，我是多么的幸运，我是多么的受到更大的祝福。我们常常看到燕子飞燕这样飞，小鸟的信心比我们都大。他们从北方飞往南方的时候，虽然有时候会迷失方向，不知道往哪里飞，但是你有没有看？你们有没有听到他们飞的时候，哇哇哇，非常高兴快乐。他们没有埋怨，他们就是往一个方向飞，因为他们知道神在带领他们，他们不会迷失方向，他们整群带队就这样飞，他们没有挂虑。没有犹豫，没有担心，没有想说如果台风来我全部掉下去怎么办，都没有，他们就是往前飞。我们人生不是这样子吗？当你在人生过程当中的时候，你是在考虑什么，忧虑什么？今天透过这些经节告诉我们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一天的压力已经够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这鸟儿，他们往南方，从北方要飞到南方的时候往这样飞。我们深信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每个礼拜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话语，你还有犹豫吗？你还有如果吗？你还担心吗？还是等见面现在坐这边，等一下出去的时候，哎呀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是开始又怎么样，会吗？神将他的恩典够足够我们用，我们应该带着诗歌欢欢喜喜在我们人生当中往南方飞，因为我们的人生就是这么从北方飞到南方，就是这个过程而已。 也许明天的事将临到，但是许多事我们没有办法明了，但是我们深信主要掌管我们的一切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主创造，我们的过程引导都是从主而来。所以我今天透过马太福音啊第六章，马太福音第六章25-34节，我把它分成三段，让我们来思考你我如何做出一个生命的业章。马太福音第25-28节，这个是在看到一个告诉我们不要忧虑，但是我把它做成神创造，你我都是神创造，你我的生命业章的开始是一个序曲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序曲，然后从序曲开始，你要慢慢进入一个高潮。当你到高潮的时候，有人是啊，这个生意做得很好，有的人是平淡的，但是平淡并不代表你的生活业章没有精彩。最后我们会进入中曲啊，我们先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25-28节，好吗？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思虑比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的？它也不劳苦也不乏。好，我们先读到这一段。这一段第一句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。啊，我们第一个好像读这一句以后，后面就是，哎呀，我昨天哪里不会，会开始为生命忧虑。你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当我看这节圣经，我常常跟我女儿讲，她小孩子长大了，第一句话每天从幼稚园开始回到家，第一句话，妈妈今天吃什么？然后东西给她吃，我不吃。那我就问，那你问着干什么？啊，已经习惯，到现在已经嫁人生孩子一回来，妈妈今天吃什么？我说什么都没有。人会忧虑，神告诉我们不要忧虑，为什么？我们生命是主所创造，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，他在掌管我们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，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生命，生命的奥秘，生命的奇迹是由这位掌管宇宙万物全能神来主导。当生命奇迹出现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非常的奥秘，而且会觉得非常的这种，你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科学人类来解释生命的成长。神保守眷顾这个生命，在母腹当中成长的过程。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，从怀孕一直到孩子出来那种过程，你没有办法用你的知识去了解生命。但是有人会问，为什么刚出生的孩子就死掉？我们没有答案。为什么有人活到今年100多岁还在活？没有答案。神在掌管整个生命，但是你又可以看到整个世纪方面，整个从世界的灾难看见生命的坚韧，生命的奇妙就在这里。这就是神，我们透过生命的发展，生命的一个变化，你可以看出神多么的奇妙，多么的伟大。他是掌管生命的人，他是公义的，他是生命的源头。今天我要透过几件事情，我们来看看生命是多么的奇妙，多么的你没有办法去用人的思考去解释。 先看一个啊，一个短一个相片，24，对，这一张2016年9月6号早上5点多，我接到我女儿已经在医院准备生出她第一个宝宝。当我去医院的时候，看到整个荧幕上面的啊这个影像，护士告诉我，十几个等待出生的孩子，你的孙子声音、心脏的跳动最正常，最好像声音很大，一定是健康的宝宝。早上10点多，我一直等到下午2点，没有出来。我在外面眼泪往肚子里吞，我只跟神讲一句话：生命创造是你，收取生命是你。我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女儿在产房从12点开始破水要生孩子，到了2、3点多，3个小时。后来旁边的人家都已经出来把那个照相出来，大家都在那边相拥相抱祷告。我跟太太说，神有他的旨意，生命神在掌管。当我女儿的房间被打开的时候，两个医生紧急跑过来，推出保温箱，推到前面。那个经历今天还在我心中，我想不知道怎么样。后来推出去又往后面推，我看不到孙子，看不到女儿在里面，我女婿往那边走。后来医生走出来，我跟他讲我是 Lisa 的父亲，他告诉我 Thanks God Your grandchild is okay now It's okay now 那表示有发生什么事情。我问他，他说当你孙子生出来的时候十几分钟不呼吸，我听到哇，不呼吸，我们的传统是打起来打个屁股不是挖了吗？但是不是这样子，他有一些设备，马上小儿科心脏科来看他尿布。这是出生那一刹那送到保温箱后面插管，心脏脑波整个在检查，在这个状况停留3天。我第一次看到孙子是戴手套，到他也不能摸他。这张相片成为我的警惕，成为我一个见证。好，我们再看另一张。现在2岁6个月，再3个月就要3岁。现在是蹦蹦跳跳，跟阿公还会玩摔跤。神的生命，神在创造。今天看到孙子长大，除了感谢，除了感恩，还能说什么呢？神在创造生命。第二个见证，在2011年3月11号，各位都知道日本发生一个海啸。在之前我们先讲这个，2000年9月11号，世界在纽约发生双子星倒塌的事件，还记得吗？我人在纽约，我亲眼目睹2座大楼就如此倒塌，生命一瞬间没有了。刚刚我们现在看这个图，那个位置是一个双子星其中的一个部分要上去的那个部分。刚刚你有看白色的花，然后那个是铜片，整个围绕将近有差不多是100多个铜片，里面有2000多个的名字都刻在那里。因为本身我以前是跟建筑有关系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project 在那个地方做。 当名字都刻在那边，每一个人去看的时候，拿一朵花放在他们自己熟悉的名字，甚至于不是熟知的名字在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张，你看看第一个框框，为什么中间还有一个方方？它只要代表他们的生命川流不息，从上面的水流进去，再流到下面，再从旁边流出来，整个生命 circle 就是这样子。你我的生命在整个生命乐章要奏出一支曲子的时候，会川流不息。我们要带着基督给我们的使命，这种爱来跟所有的人一起来共同，因为你我都是生命的共同体，我们是一起的。当我在上个礼拜前到纽约，特别去看这个地方，然后他已经新的大楼都建好了，那里面有一些博物馆在展览这些东西。当我看到这个时候，心里的感触非常的深，因为当911发生的时候，我人在哪里？每天六年，每天看到那两栋大楼，那你今天去是不一样，那你可以看到这些人的生命就如此被夺走。你们问我有没有答案？没有答案，但是他们今天的生命川流不息，让我们去纪念他。那我们回想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，一定有他们精彩的一面，有他们生命的业障，诚如你我要一样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发生在隔一年2011年3月11号，如果你们有看报纸，日本发生大海啸。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在日本公司将近40年，所以对这种消息非常的关心。他每一年会出一本书，那在2011年他们发生这件事情，差不多隔了5、6年，他们出一本书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《你的椅子》。那这个名字我看了就很有的，为什么叫做你的椅子？而且椅子哈，它只有三只脚。哎，我想这个椅子坐下来一定摔一跤，为什么会三只脚？那这个是通过4个报社的一个这些人来收集，才知道。2011年3月11号当天，那个时候你知道有几位新的 baby 诞生吗？104位。外面海啸水冲来，地震都垮了，有104位的新生儿诞生。难道这不是神的使命吗？难道这不是神的奇妙吗？104位。当我看到这本书，我非常的高兴。我打开开始在读的时候，它的题目是你的椅子，然后后面那一天那个时候，然后我就打开104位，他们开始去访问其中的98位，你们的感受是什么？第一位出生的时候是在他地震发生是在2:46开始有警报，开始很紧张，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这种大海啸，水一来全部冲走。因为我们有看那些影片，第一个出生在15分钟之前已经警报，医院唯一他们觉得去医院不知道怎么，因为也许会走，医生护士所有工作人员一个都没有逃走，在那个地方等待接生这个新的 baby。 当我们体会到像这样子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神差遣这些人来接新生儿。15分钟之后，孩子开始要出生，地震来了，开始摇晃。所有的医生跟护士告诉他们不要紧张，我们在这里。15分钟以后，孩子出来。在这个动乱的时代， 在这种非常紧急的状况之下，孩子出生了，第一个 baby， 在最靠近灾难的时候。日本人比较不相信神，特别是庙宇，但是他们共同讲的一句话，宇宙上一定有一位主宰者。今天如果不是这个主宰者在掌握的生命，我们不知道这个生命将会如何。我们可以看出来生命的奇妙，生命的坚韧是这样子。21分钟之后，另外一个男孩子出世，在那个地方也是经过，从刚好头已经出一半的时候，整个地震来，整个东西已经晃得不得了。医生护士一样的手握着他们，跟他们讲，你再用力，再用力。5分钟之后，孩子出来了，同心感谢神。每一个人手紧握着，只有讲一句话，阿里嘎多，乌塞玛，非常那种精神从里面出来，因为他们知道生命神在掌握。如果今天不是神创造这个生命，如果今天的源头不是主的时候，今天这个奇迹不会发生。所以当我们体会到这种奇迹的发生，奇妙的产生的时候，除了感谢再感谢，因为生命神在主掌。当我们看见这些奇迹般的出现，生命的坚韧，我们真的只有感谢神。无论我们碰到任何事情，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的亲人，我们的孩子，都会碰到这种情形。诚如3年前看到孙子第一眼的时候，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非常的感谢。只有更热心在主的宫里面打拼，要将这个信息传出去，与人来分享。当他们访问这些98位的时候，他们共同出现了一句话，世上有一位主宰者在主宰生命。这种话在日本人里面讲出来是很少的，因为他们不信神。你说他们信佛教什么道这么妙吗？他们妙是最多了，但是不会，偶尔去添香一下，就是这样。但是他们共同讲的一句话，当孩子慢慢成长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慢慢的缩小。所以他们的责任也知道，当孩子长大，我们就要慢慢的缩小。那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时候，这个作者在这本书的开头就写了那么一句话，今天你们的诞生将带来人类的希望，我深深的相信你们的诞生有一天会像今天一样，在这个动乱危险当中承担起责任，实现历史所发生的生命的事实，因为你们的生命已经成为世人心目中的一股无形的力量及盼望，因为你们本身就是一位坚韧强大的力量。谢谢你们的诞生，在这动乱的时代带来希望，这一张椅子是属于你的。当你看到这个时候，你会觉得这些人的心里面是抱着感恩的，生命的坚韧，生命的伟大，生命的奇迹都来自于神，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。当我们知道开始要做出我们生命业章，你我都清楚，一开始是要生命的序曲，生命已经神在帮我们创造，那我们就进入你我要做出生命业章的高潮。我们来看第二段29到3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。29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花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在 你们都是天父之啊，再一次告诉我们，不要忧虑，不要考虑吃什么穿什么，因为神已经替我们安排好，我们的生命主在掌管，他是我们生活的导师，生活的依靠。当你要做出生活一个高潮的乐章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依靠他，让他来掌权，让他来带领我们。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，神在掌管，他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他知道我们的一切，他保守我们每一个脚步台阶，每一个台阶。在北加州生命河林良堂有一首诗歌，你的爱不离不弃，其中的歌词这样说，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，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，耶稣的爱总是不离不弃，耶稣爱我们从一开始到永远，永不改变，永不离弃。这条歌如果我们在敬拜赞美也好，在布道会常常都会唱这首歌，一直聊耶稣的爱就是这样不离不弃。你说患难没有一个痛苦，没有一个患难他不能担当，在我们生活当中他是我们生活的方向，他是我们的导师，他指引我们的脚步。我们在生活有时候会乱，在整个脚步当中我们迷失方向，我们无法预知明天会遭遇到什么事情，甚至于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就神知道，神一步一步在带领我们。我们从领受生命气息开始，我们就从一个早上，比如讲我们早上起来，那到晚上入睡，请问有没有发生很多事？有人说哎呀正传道发生好多事情啊，你都不知道。哦，那我请问我们有平安吗？有吗？我们还是好好的一个人不是吗？让他过去，安心在神面前，只有献上感谢祷告，我们就入睡平安，领受一天的祝福，领受一天的恩典，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。有人常常问我哈，我是大家都知道，我九点半就睡觉。那有的人就说，哎呀，我十点才跟你来，我说我都关机了。那早上四点起来说，你没写给我，我四点就写给你。那我那他们说，那我以后不写给你，因为四点人家在睡觉啊，你起来了。我每天的生活大概是这样。那当你起来跟神有一个交通的时候，那一种宁静是没有办法体会的，你会觉得很跟神非常的亲，安静，什么声音都没有，你可以仔细听神的声音要告诉你什么。啊，我们现在生活不太一样嘛哈，差不多十二点看韩剧、看港剧，看到差不多一点多嘛，然后去睡觉，还在想，哎呀，那个皇帝应该杀掉了，啊，明天早上起来神要跟你讲说，不对，那个皇帝昨天怎么没死啊？是不是这样？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烦恼带进睡觉里面？昨天跟一个做健康东西的人，他在讲，我们人就是在睡觉，把这些带进去的时候，脑波就产生杂乱无章，你就开始会去思考那么多事情，放松自己，跟神祷告，又进入睡眠。那我们除了感谢之外，其实没有什么好夸口的。有时候你想，哎呀，我今天感谢神，我今天赚了很多钱了，没有什么好夸口，你值得感谢。那我们看到有一些负面的消息，我们也希望来有盼望。到底我们的信仰的中心是什么？我们如果在韩国，你大概处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一个东西，教会。有去过韩国，里面有很多教会。你如果到日本，处处都可以看到庙宇，大间小间。我回台湾，台湾大部分都是庙宇。我不知道中国大陆也是不是应该也都是庙宇。那我住在建国南路哈，我一出来，我们旁边一个转角有一个庙宇， 有那个香炉一直在烧，而且那个门是锁起来的，我一直搞不懂你怎么进去，去你要拜就是站在笼的外面，而且它旁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像，就是你钱可以丢进去拿不出来。他就会觉得很奇怪，那每一次回去这个香炉就有在烧，为什么？人的信仰在追求什么？韩国大概在十分钟左右的路程，你可以看到各样的教会。在韩国走进教会，在日本走进庙会，在台湾走进大小庙会，在首尔每两个人当中有一位基督徒。所以韩国为什么会复兴？大约有50,000间教会在整个韩国。随着历史长河的发展，基督教信仰已经深深根固，躺在韩国人民的血脉当中。他们对宗教的热忱，每一个人生活的细节上面都可以看到基督教的一个身影。基督教的信仰本身已经在韩国人民生活当中文化的一个部分，与韩国人民共同呼吸，共同命运，他们跟他们的人民基督教已经结合成为一个生命的业场。当国家需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刻苦铭心在基督教的精神就会自然产出来。当韩战结束的时候，全世界看韩国已经是一个完蛋的国家，这个国家将要灭国，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什么指望，整个物质已经没有，所以这个国家可能在世界里面消失。但是当韩国在一无所有的时候，全国人民发起了一个运动，晨更祷告会，全国晨更祷告会。第二个发明一个全国通宵祷告会，早晚在祷告当中祈求神，早晚在祷告当中向神诉苦 cry to the Lord。 他们跟神说啊，神啊，我们现在只有仰望，只有依靠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生活的导师，生活的依靠。当他们发起这两项运动的时候，生活转向神，生活单单仰望神。他们用祷告，用仰望，用交托，他们在确信神要带出他们一条往前面复兴之路。而我们今天看韩国，他所有的电器产品大家都知道往世界一直往前走，他们集体在神的带领之下，他们知道神要掌管他们整个个人的生命也好，国家的命运也好，他们依靠神。所以你们都知道，有人去过韩国的祷告山，他们的祷告运动是非常的强烈，他们站在神的面前谦卑顺服，让神来带领。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成为韩国人民生活的中心。我们也期许通过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在你我生命里面扎根，好让我们的生命奏出一个美丽的乐章。当我们都知道神是我们生命的时候，要带你进入一个高潮的时候，我们愿意让神来带领，我们愿意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。接下来我们看我们的生命第三段是神所赏赐，我们生存的目的，生存的盼望又是什么？我们来看33节到34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就当回。又在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又有明天的忧虑，所以我们不应该为明天忧虑。你只是今天我们来领受今天的恩典就够了。那么我们到底生存的盼望，生存的目的是什么？有人说，那哎呀，我们有没有听过常常 哎呀，活得好痛苦，是真的痛苦吗？为什么活得痛苦？我们的目的盼望是什么？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信仰生存的目的，我们的盼望又是什么？我们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生存，但是我们生存的目的就是要彰显神的爱跟恩典，就是那么简单。你今天生存的目的是什么？你今天从这个圣安教会走出去，当人家看见你，哎呀，你喜乐的，就知道你是一个快乐的人。啊，前差不多三个礼拜前，我到前夫会，他主办的前夫会，他们一个题目哈，我很喜欢，我们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。哎，这个就是在讲自己，你是一个快乐的人，不是吗？不要让自己去成为自己一个背负，一个负担，你是一个快乐的人。我们自己的生存在彰显神的爱与恩典，让人家看出你是主的门徒。生存的盼望是什么？我们将来有一天会到永恒的天家，这是你我的盼望。不要再忧虑，不要再烦恼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。在有两种情况的人，对生存的盼望跟意义可以明显的表现出来。第一个，当你受到外来的压力的时候，就怎么样啊，完了，人生没有什么盼望，我快要死掉了。结果有没有死？没死。我们华人常常讲很奇怪哦，我快乐死了，怎么快乐又要死了呢？我高兴死了，怎么后面又要加个死了呢？为什么啊？就要表现出非常非常啊，非常，你用我非常高兴就好，以后不要讲我快乐死了，我高兴死，不要，我非常的高兴。为什么？当我们人受到压力的盼望的时候，往往人死因并不是因为外来的食物，是自己心里面造成的压力，一个受伤，自己就在那边。我说为什么最近有一些常常忧郁症，我还没研究到底忧郁症什么。我常常跟我太太有时候开玩笑，哎呀，今天心情不好，不要跟我讲我忧郁症。因为你当你自己的压力思考的话，会造成整个大脑你的身体的机能都不太对，你就觉得怪怪的。今天出去好像那人在看我，哎呀，我有忧郁症，外来的压力。第二种生存的意义，你要生活下来，你要有盼望。第一，做有意义的事，你要去做你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。第二，关心别人，你如果去关心别人，你会觉得你的生命非常的有意义，你活的是非常有意义的。克服困难，面对挑战。我举个例子哈，当我们有没有碰过，当你早晨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忽然间轮胎没气，哇，你们都很好，都没碰过哈。轮胎没气你怎么办？就在那边看它吗？看它以后气会跑出来吗？你要怎么样面对没有气？怎么样开始去找东西去换轮胎，对不对？那刚好你换轮胎后面的备胎又没气，怎么办？祷告吗？祷告以后神就没有，你还是要动，你要面对困难，接受挑战，开车出去还怎么样去换轮胎。你必须要这样做，我们会碰到困难，会的。内心一股信仰的力量，我们就可以改变外来的压力跟外来的挑战，甚至于改变你我的生命，你我的命运。因为我们有一股力量在我们心中，就神的话语，神成为我们的力量。当我们的生活里面有神的话语，我们的信仰有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生存生活，你就有盼望，你就有希望，你就有目的。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你我要在神的家跟神一起坐下来，奏出那美丽的乐章，奏出那一首何塞纳哈利路亚的歌，你我都坐在那个地方。其实只要我们回到生命的源头，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之后， 你就知道我们经历整个人生过程当中，你就会面对啊神给我们的一各种试探挑战，我们人生会碰到种种的引诱。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虚心接受面对挑战，因为你心中要有信仰，神要带领我们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。你今天的忧虑如果不给它放掉，明天的忧虑越来越加，我跟你讲，到了月底你就真的忧郁症。传道书八章七节告诉我们，他不知道将来的事，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？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，将生命留住，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。这场征战没有人能够避免，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。传道书所罗门王三千年前一直体会到人生意义的时候，他终于悟出一个道理，人无法掌控整个人生的过程，一切都是神在掌管。上帝创造万物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面。然而从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没有办法渗透。我们不要去高过人，高过神。所罗门王一生回顾神的恩典，就是用谦卑悔改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来觉醒，写成传道书，让我们更一进步来了解神是掌管一切的。所罗门王写传道书的时候，看来好像是非常的消极悲观，但是最后保罗在告诉我们，神确确实实在掌管明天，他透彻，他了解，他不要再跟神去 argue， 因为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谦卑，因为明天我们又要领受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。我们既然得着基督的生命，就是一位基督跟神走在一起的人，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，我们就要活出基督的样式。当我们从序曲开始，神创造生命，你开始弹一首曲子，当你的人生走过一个高潮，曲子有慢板快板，啊，你刚开始也许比较慢板，但是当你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彰显的时候，当你的生命奉献的时候，丰盛的时候，你就变成快板，越奏越有曲子的样子，奏出一个感，最后进入中曲。因为我们知道神要带领我们走过这一段，当你的人生走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存在的，因为你要进入永生神的殿，你要跟神坐在一起，跟所有弟兄姐妹们坐在一起，奏出一首和谐动听的哈利路亚，大家齐奏，因为神在掌控，他是这个曲子的创造人，他是这个曲子的作曲人，他是天使人。最后我用一个故事来做一个结束。有一个专门在做面具的一个师傅，他专门在做人的那个做戏剧的面具，那他是很会做。有一天他接到一笔很大的订单，他就很认真在那边做这个面具。当他的朋友来看他的时候，第一句话问他，你发生什么事情？你身体有毛病吗？你家里人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他说，没有啊，我好好的，我在做面具啊。哦，那他的朋友也不讲话就离开。三个月之后，一样这个朋友又来找他，看到他跟他讲，你家有喜事吗？你家里谁是你有什么那么那你的脸充满着喜的那么快乐吗？他说没有啊，我还是一样，三个月前跟我都一样。后来他又看了，哦，你三个月前在做什么样的面具？ 三个月前他接到一单一个订单，面积是做牛鬼蛇神那一种大怪的，所以他心里面跟着脸就变成跟这些人一模一样，因为他的心跟这些面具是一样的。后来他问他，你最近接的是什么？他说，我接了最近有一个教会叫我做天使的面孔，是天充满的喜乐，充满的慈祥。然后他恍然大悟，当你的心，当你在做，你的心思意念都在那跟这个面具跟做有关系的时候，你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让人家看得出来。哇，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你表现是喜乐的、快乐的、安慰人的话，人家知道你是圣安教会的会友。当你走出去，哎呀，很累，苦苦的，不要说我是圣安教会的会友，陈牧师会很伤心。我们从我们的表情上面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，因为从内心出来是不一样的。所以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其实很简单一句话：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与太初同在，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生命在他里面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所以当我们今天领受生命的乐章，很简单，你我是他造的，生命就在他里面。今天我们领受这一首生命的乐章，我们就好好的表现，从我们的内心让人家看出，啊，他是充满喜乐的人，他是充满生命的人，奏出一首生命的乐章，让我们去共同将这个喜乐传给。所以今天的回应诗歌，我选了一首诗歌，我知谁掌管明天，我非常喜欢这一首诗歌。因为当你唱的时候，特别是副歌，有许多事情我现在不能试透，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，我知道谁在牵我的手。当神你要天天知道的时候，没有人可以带领我们走出风暴。诚如两年半前，我孙子今天是蹦蹦跳跳，不知道，但是我们深深知道神在掌管。愿神赐福每一位，愿神带领我们在新个礼拜里面，我们能够迈向一个康当大道。无论你碰到任何事情，记得神在掌管我们。让我们低头来祷告。感谢天父赐给我们生命，掌管我们的生命，更是引导保守眷顾我们生命的主宰。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掌管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唯有谦卑顺服你带领，走在真理的道路上面。让我们学习看重自己的生命，让我们在有限的人生当中，用你赐给我们的生命去关怀别人，去帮助别人，将你给我们的爱与恩典与别人来分享，使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，赐福我们，保守我们，眷顾我们的生活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